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请听神的话语。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验查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现显明出来，因为一切所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感谢神的话语。下面请陆同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光明之子。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圣经一直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也赐给我们很多应许，让我们抓住这个应许来获得圣，来获得喜乐，还有过着各样丰盛的这个生命。即使环境有它一定的改变、艰难，或者是挑战，或者甚至是引诱、诱惑，主啊，你都让我们，不管是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有你在我们身边。我们向你感谢，这个时候一起思想主你的话语，愿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使我们可以领受，可以被圣灵感动，可以消化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今天是以弗所书继续讲到第八讲，讲到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啊，不是那个我知道好像有一个 video game 啊，就是一个游戏里面的一个人物啊，也叫做光明之子，超什么啊 ，light， 超 light， 那我们这里讲的是圣经里面说你跟我们是光明之子，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几个。什么之子？什么是今世之子？就是说，那些在今天世上很聪明的人啊，比如说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的主人不要他了啊，被解雇了啊，他以后就生活就有问题了，那么他就有今世之子的聪明，就是有这个世上的聪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那个欠主人债的都叫了来，然后又改了那个付款的那个数额，就是以后可以少还一点，或者就好像那个银行突然改了利息啊，以后你不用还那么多啊。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困难，这些人可能会记得我曾经帮了他们一把，把主他们欠给这个主人的那个款项减低了，他们有一点可能会感激我。那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啊，这个主人还称赞他。主人为什么称赞他呢？有时候啊，这么做的时候啊，可能对主人也有益处。第一，主人称赞他很聪明；第二，可能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也对主人有益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主人好。好主人，在我们都很困难的时候，降低利息，这个政府啊，这个政府啊，在我们这个困难的时候，摆过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降低了利息，哎呀，现在好像没有，银行利息越来越高，贷款越来越高，政府不是好政府，好，我们人是这么想的，我们人是这么想事情， 所以这个主人还称赞他。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的目的就是说，哎，你们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你要从今世之子学功课，但是不是学这种狡猾，是学这个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将来打算，那现在的东西带不到将来，但是有办法使它能够带到将来，那就是好行为，计算财富在天上，那就是用你现在所有的恩赐和才干，将来到神的国的时候不需要这些恩赐才干，比如说你要怜悯弱小，在天国就不再需要，没有弱小需要你再去服侍他。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啊，是这个意思，学他们，不是学他们坏，是学他们的聪明，用在属灵的事情上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出现了自己的今世之子，还有呢，圣经还出现一个叫白昼之子。什么叫白昼之子？就是那个耶稣降再来之前，就是末日，末日是黑暗时期，但是黑暗时期主耶稣带来他就是光，那么在耶稣再来之前呢，那个叫黎明，黑暗到最黑暗，太阳要出来了，那个叫黎明啊。所以我们又被称为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是那个白昼之子啊，白昼之子。那今天呢，在这里说到是光明之子，可能等一下我还自己创意一个，可能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叫做馨香之子，带着香气的，基督香气的啊。好，下一章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啊，这段经文你们可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读一下来，预备一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效法主，效法耶稣基督的爱，成为馨香的供物，就是我们效法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成为上帝馨香，就是喜悦，上帝喜悦的献给神的礼物，成为献给神所喜悦的礼物。那么效法主的爱，主的爱是怎么样的？这里有说舍己，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叫穆勒，他就说，我们今天对主的爱要怎么回应呢？我们要忘我的爱来回应，就是忘记了自己的私欲，忘记了自己的那个自私，忘我的爱。那么约翰福音15:12-13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爱是什么？人能做到最大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为弟兄舍命，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要效法他的爱。圣经又说，这世上最大的爱是为弟兄舍命。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主耶稣也让我去实践这爱，他要你为弟兄舍命，你没有准备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比如说在灾难的时候，很多时候父母为孩子舍命，为孩子舍命，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的。然后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行事就是行动，就是每一天的动作，就是每一天那个别人看得到的我们身上的样式，或者说别人每一天都从你跟我身上嗅到的香气啊，基督啊的香气。确实圣经里面有形容这馨香这个东西，馨香之气呢，既是形容 主耶稣他为我们舍身流血献上，他也愿来形容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有基督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馨香之气。比如哥林多后书，我没打出来，那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4-15节，圣经这么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爱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就是说，我们信了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所以他既是那个好像取悦了神这个香气，好像取悦了神，又是我们信主的人带着的，带着什么呢？带着基督的香气，带着基督的香气。我以前我有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三个男，第一个大儿子的时候，我就想说要取个名字哈。那个我家的那个纸背，我们还守旧啊，跟着那个纸背，我姓陆，大五孩子纸背是居住的居，居什么呢？很难取这个名字啊，居什么的好像都很难，不好听啊。我这个人就是不管他，想来想去有什么，我就想到居住在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圣经里面的话，居住在基督。馨香之气，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居心，但是这个心又好像很女性化。但我真正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这个意思，居住在基督的馨香之气当中。所以后来这个心呢想了想，馨香康乃馨太女性化，就取了另外一个字叫做一个日一个金，也是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所以呢他做不成那个馨香之子，做得成白昼之子。我希望他是活在主的里面，主的恩典里面，主的盼望里面，这个给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效法他，然后成为馨香的祭物献给神，也成为馨香之气活在众人当中。但当时我们要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现在我们需要脱离这个污秽，我们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脱离污秽，那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3-7节，以弗所书5:3-7，我读给你们听吧。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不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和他们同伙。这里讲到的就是要脱离污秽臭气，我们要追求的香气不是臭气。那这里主要讲的是淫乱，即使他还出现另外一个字眼叫贪婪，这个贪婪在这里的意思是放纵、自私、放纵、损害他人。其实这里的贪婪也是跟淫乱有关系的，就是淫乱的 举动和动机当中是包括了自私放纵损害他人啊，想占有别人的感情和肉体，所以主要其实还是讲淫乱，就是救人救生命的污秽。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字眼就是 porneia， 是指什么呢？就是所有婚姻永久关系以外，所有婚姻是永久关系，除了婚姻这个永久关系以外，任何放纵性欲的行为，这都是淫乱。我们有时候会这个软弱的放淫乱，就是这些行为的人，有时候他们会为自己辩护啊，我太太不够爱我，太太对我不够好，她不理解我，她不认识我，她都对我没感情，然后就不管是心理或者是肉体，可能我们就犯了淫乱，所以他是个怎么样呢？他也是爱，但是是个变态的爱，变态的爱，是占有的爱，是私欲的爱，是贪婪的爱。上帝的儿女呢，应该怎么样呢？圣经这里说了，不提，这个提都不可，提都感到羞耻。他说提都感到羞耻。这些无论是淫词妄语，或者是任何引人有影响念头的，提都不应该提，不可以，是羞耻可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手机太便利了，发信息啊，就是什么都发，不节制的，有时候我们就发了这些东西，这个是引人有影响念头的，圣经说的不可以，不相宜，不合宜。既然不提，当然的意思也包括了不可以想，就是不要有这个念头，不可以做，不可以行，也不要与人同伙啊，就是你不要自己掉下去，你把别人也拉下去啊，不要与人同伙，不要用你的说话行为让别人去犯罪，不要同伙。然后呢圣经在加重语气，他说什么？凡这些行为这样做的人呢，在天国是没有地位，没有关系，没有份，没有地位，还有呢，他说神的愤怒会临到，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教会有没有这样？基督徒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一个人信主之后？有这样的一个罪，有这样的一个污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呢？我们看看有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读给大家听啊，第六章的9-11节，圣经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重点来了，11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就是说基督徒可能也犯这样的罪，但是需要做什么呢？神不喜悦，我们需要悔改，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感谢主，这些人胜过了。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也有这样的软弱，我们能做什么呢？就像耶稣说的，耶稣对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说什么呢？ 需要悔改，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他必须悔改。第二，不要再做，不要再行，不然的话神有严重的语气说这些在天国里是无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我们要成为馨香之祭，我们要成为能效法主的爱的人，我们就要脱离污秽。下一章，脱离污秽是要做什么呢？要转向光明，转向光明，做光明之子。光表达什么呢？光表达上帝的荣耀、威严和神圣。上帝的荣耀、威严和神圣。那这个上帝他一切的荣美的光彩，今天如何让人可以看得到呢？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给我们一个东西，然后在光线这个照过去，穿过它之后，那个光线是有色彩，原来光里面有它的丰富的七个颜色，红橙蓝青OK， 对不起，我紧张，我就读不来。那么这个光，有它的光彩、色彩、颜色。其实圣经用光也是说上帝的荣耀、威严和神圣。但是这个上帝的威严、荣耀、神圣怎么让人看得到呢？我们就是那个发光体，折射神的荣美，让人可以看得到。但我们本身不是那个光，但上帝是那个光。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以弗所书就说需要三个过程，我们要成为这个发光体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圣经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现在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有两个步骤，从前是暗昧，第一个步骤，第二呢，现在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光明的。第三，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发光体。这里就我们像光明的子女，就是我们成为那个光的发光体，三个步骤。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第一，我们成为那个发光体；第二，我们就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光，我们能结出光明的果子。但是很感恩这个光明的果子是因为那个光明的种子，那个光明的种子是基督，但是那个种子结出的果子却算在我们的身上。上帝有一天因为我们的那个结果，那个属灵的果子我们在天上要被得奖赏、被称赞。所以这个种子不是我们的，但是成果却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太有福气了。这果子是什么呢？圣经这里说了，良善、公义、诚实。如果真要理解这三样呢，可以个别讲一个题目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样就是上帝最柔美的神性。良善，耶稣说没有良善，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是良善，这是上帝的神性。良善、公义，所以整个上帝最特殊的那个上帝的神性就是爱和公义，爱和公义，慈爱和公义。良善就是慈爱、公义。然后呢，还有第三，这里提到第三个诚实，就是真诚服务。这个可能对我们更需要这个国籍，我们必须对神、对人有真诚的爱，无为之爱。所以光明杰出的国籍就是这三个，意思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发光体，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光明，而这个光明 当我们这个发光体去行出来的时候，人看到的是什么呢？人看到的就是上帝的荣美的良善、公义和诚实，就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还有在不同的地方提到光明之子，其实这个光明之子在圣经里面很多次的被提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有一种特别提到光明之子呢，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时期来说的。这个特别时期是什么时期呢？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45，我读一读给大家。帖撒罗尼迦前书5:4-5，圣经这么说：弟兄们，你们却不要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这一段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处在黑暗的时期，但是却要成为光明之子。他的黑暗时期是什么时期呢？他说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就是对信徒告诉他们基督要再来，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末世的末后时期呢，是一个这个世界是处在一个黑暗的时期啊。在这样的时期，我们是做光明之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看多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16:15，启示录的16:15，圣经这么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耶稣再来像贼一样，就是耶稣那个再来。哎，为什么说像贼？因为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圣经里面用那个像贼来比喻说，那天不知道是几时。但是这一段经文是放在那个时期的。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烫手衣服，免得刺身而行的。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免得叫人看见他啊，不叫人看见他羞耻了，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那意思是说什么？这光明之子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末后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我们应该身上带着基督的光明，就好像不是赤身露体。当我们身上在困难的时候，有逼迫，有患难，有灾难，有各样的那个污秽的时候呢，我们却要洁身自爱，我们却是光明之，我们却是像那有穿衣裳的，我们就是那个身上带着什么呢？带着那个光明的国子，就是有良善、公义、诚实的。所以这段的经文，这些的经文，光明之子呢，对我们今天是特别的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容易的时代，有灾难的时代，比如说疫情带给我们就是一种灾难。当然在困难当中，有很多人可能需要我们去安慰他、鼓励他、辅导他、陪伴他，给他信心，跟他盼望。我们就是那个在特别困难的事情，我们就是那个应该做光明之子，我们应该向他们流露出上帝的良善、公义和诚实。那今天我们教会有吗？你跟我有吗？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向光明之子吗？我们来思考第十个问题，现在。所以我们做光明之子的结果就是第一成为发光体，第二就是结光明果。现在 要爱自己魂，就是以父所五章十六节说的，我们一起来，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如果我们配合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怎么说？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个把我们的整个爱惜光阴的观念改变过来。他的圣经里面的爱惜光阴跟你我的理解爱惜光阴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的爱惜光阴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基督徒会彼此会挑战对方，鼓励对方，叫弟兄你们要爱主，要侍奉主。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这样说：请问你每日看有多少时间为主工作？请问你愿意每一天奉献多少时间来侍奉主？愿意给多少时间？我们一定是这样问。但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的。六章十节怎么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有了机会不是说给多少时间，是只要有机会，哎，等一下崇拜完之后你有机会向人行善吗？那就不要去做。等下你回家之后遇到家人之后，你有没有机会向他行善？有，那就去做。圣经的意思是这样，不是你一周里面一天二十四小时你用你给多少，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圣经的形象，圣经的活出光明，圣经的活出上帝的柔美良善公义真诚诚实，是只要你有机会就抓住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样的珍惜光阴的观念颠覆了我们所有的观念。什么时候没有机会呢？什么时候没有机会向人显露上帝的良善和他的公义 和他的那个诚实呢？都有，身上总要时时刻刻带着主的光，主的荣美。那这里为什么又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呢？刚才那个图画那边就这个经文，为什么又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爱惜光阴和现今世代邪恶什么相干呢？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时代，跟走向灭亡的时代。我们这个世界正很像蹒跚而行，随时会倒下去啊！我们就更不可以浪费机会和光阴，更不可以松懈。我们要行主所喜悦的事。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观念，今天也在这里稍微挑战大家一点点。我们待会儿崇拜完之后，我们这个教会的领导层啊，所有的核心我都会留下来开个会，里面的其中一个讨论的课题就是我们这个ECCS 接下来我们能够做一点点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关怀的工作。那么我就是来这里一年多，我就一直观察大家，看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教会可以做的关怀，然后就观察，还看到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些长者，一些长者是独居的。独居的意思是说他们七八十岁，他们可能有这个心脏问题有这个刚刚动了手术他们可能有的不能行动，他们可能所以他们都会拿到那个政府的津贴，就是一周可能会来一个人这个关怀工作人员来帮他陪他照顾他需要的事情，陪他说话带他去买东西，带他去看医生可能 在能够的范围，不是繁重的话，可能帮他稍微整理一下家里啊等等这样子。那再怎么说，一周可能就是最多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或者一周来两次的话，八个小时也不多。这些人呢，特别在疫情的时间，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算是最孤单的人。我们这么正常的人都觉得在疫情当中都觉得有点神经质起来，有点不正常起来，有点烦躁起来，那他们就更加的孤单。所以我们能做什么？这不是在别的地方，这就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你们可能都认识的一些独居的长者。那我们能做什么？这时候举个例子，我们如果有个机会都当向众人行善，我们照着圣经说的，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好好思考。其实这些已经是最容易做的了，真的是最容易做的。我今天在崇拜讲道的时候都讲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大家的所有就只是很压力的，压力是好的压力，我没有坏的压力，没有给你们不好的压力。上一个组织崇拜完之后，有一个会员，他在我旁边站了好久，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因为他站在我旁边好久，我就看着他，然后呢，他也看着我，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今天听了你的讲道之后，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说，那就是，我最近刚刚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点改变，怎么改变呢？他说我要侍奉主，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怎么侍奉主，但是我觉得我要侍奉主，我说什么事情？他说那个前几天我孩子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孩子很小很小啊，那么突然之间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吐血，那么他说我吓死了，我很紧张，然后呢就叫了，应该是好像有叫救护车，还是自己送去医院，然后呢他说整个过程呢又办手续，然后又等，然后又等适当的医生来等等等等，所有的过程弄来弄去，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那个八个小时对他是煎熬，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好好的孩子会吐血，所以他非常害怕，心里面就在做祷告。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救我的孩子，你救我的孩子，我愿意侍奉。”所以这是为什么那天上个星期他留下来跟我说这句话。他说我过去可能就是顾虑我要去回应侍奉这个上帝。那么他后来孩子的事情是解决了。孩子为什么吐血呢？就是那个你们有那个夹文件的夹是吧，黑色的那铁的那文件夹好大的，那孩子在大人没注意的时候就吞吃下去，卡在喉咙，然后不上不下，然后就吐血，然后他们看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吐血，就吓死了，非常紧张。那还好后来在这个专业的医生好像换了两个医生，后来才把他取了出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姐妹当然她是这事件引发她觉得她生命里面她都没有好好的感恩，没有好好的侍奉主。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事件也提醒我们，这个侍奉主跟感恩不需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对吧？我们都应该平常就要抓住机会，不要有事情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这样的对神做这样的一个报恩回报，免得我们失去了机会。这就是爱惜光阴的意思。 不要等，不要失去机会，不要难听一点就是不要让那个耶稣讲的比喻说那个财主计算财富追求金身啊都有了，他的财富多到不够，还要再盖一个仓库，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今夜必要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机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神给我们的时间，所以爱习惯抓住机会，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但愿我们都愿抓住机会做光明之子。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无力的，我们也是就不只是太平凡，平凡到我们有时候都质疑自己的才干分词，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质疑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小但是天父你就是托付我们要做万民之子，我们要每天的身上是要带着基督的香气。天父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所以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爱惜管理，是抱着一种为主而活的爱惜管理，为主献上爱惜管理，抱着一种只要有机会就尽量的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似乎这个教会，当然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我们都可以多多少少在很努力的为主发光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人会认识你的荣耀。我们求你赐福，如此向你祷告，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